2010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在考试开始前，请各位考生留意以下宣布，并请依照指示完成各有关事项。请在试题答题簿第一页的适当位置填写考生编号。请检查试题答题簿在最后一页最后一题之后印有试卷员字样。如果发觉试题答题簿有漏印或页次颠倒情况，请举手示意要求更换。请在第一、三、五、七页的适当位置贴上电脑条码。现在请仔细阅读试题答题簿封面试卷三考生须知。请注意，试卷三全部试题均需作答，而录音带只会播放一次。当试卷三考试时间届满，请不要放低听筒。试卷五的录音资料将紧接播出，请遵照指示作答。试卷三及试卷五考试结束前，考生不得离开市场。如有任何疑难，请举手示意，即时提出。如在考试结束后才申诉，可能不获处理。2010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正式开始。各位考生，现在请用两分钟阅读试题。
咦，那个不是张老师？
咦，芳芳嘉明，乜咁啱啊？今日系世界货币展第一日啫，你哋就嚟啦？估唔到你哋同老师一样，对货币历史都有兴趣。
系啊，我哋要做一份以中国古代钱币为主题嘅报告。咁啱，香城博物馆今日开始举行世界货币展，所以咪嚟揾下资料咯。
今朝早10点，博物馆啱啱开门，我哋就嚟咗啦。我哋喺中国古代钱币展区逗留咗差唔多2个钟头，行到攰，谂住喺度唞下，等下昼再参观其他展区。一出嚟就见到老师你，真系啱啊！
系啊，每年4月，香城博物馆都会举办为期整整1个月嘅专题展览。每年我都会抽时间嚟睇下噶。听讲呢次展览规模好大，占用咗博物馆2楼所有展馆。老师想参观中国古代钱币同欧洲国家古钱币。哈，唔知道应该去边个展区呢？
老师，货币展嘅长刊上面有导览图，只要按图索骥就得噶啦。
嘉明，睇导览图太嘥时间啦。老师，你只要记住，货币展按5大洲分成5个展区，要睇中国古钱就要去亚洲展区，亚洲展区就在入口左边第一个展览场馆，由亚洲展区出来，沿着通道向前行，经过大洋洲和非洲展区，靠着出口的就是欧洲展区了。
芳芳，美洲展区都是靠着出口的。老师啊，你在入口入去之后，在行人通道左边的就是亚洲、非洲和美洲展区，右边的就是欧洲和大洋洲展区。
老师，会场入口另一边的场馆就是纪念品销售处，那些仿古钱币很精美的。
老师的方向感很差的，好彩有你们提点。你们看了整个上午，收获不少啦，是不
是？是啊，估不到一个小小的钱币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真是不枉此行啊。
是啊，钱币不单止是交易的媒介，由钱币的质料、形状、图案、文字，还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间习俗，简直就是一本历史书啊。
还是一本画册添啊。钱币的形状、图案、钱文，即是钱币上面的文字，都很靓，令人赞叹的。
你们不是刚刚看了中国古代钱币的吗？不如讲一下你们的体会啊。
好啊，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某个阶段，基于生活的需要，货币就应运而生。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原来无论东方或者西方，起初都是用贝壳做货币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早在夏朝，中国就已经用贝壳做货币了。
张老师啊，那是不是因为中国最早的经济活动是在沿海地方开始啊？还有啊，会不会是因为贝壳容易连成一串，方便携带呢？
啱啦，由于贝壳容易携带，加上色泽明丽，坚固耐用，又不容易仿造、啊、所以适合用来做交易的媒介咯。不过我国的经济活动是在黄河流域开始，不似得西方，大多数是在沿海地区开始。
为什么贝壳后来又会被淘汰的？
由于贝壳的数量不多，当经济活动日趋频繁之后，大家就以人工货币取代了自然货币了。话虽如此，历史是不会令贝壳被海水冲走的。贝壳并没有被历史淹没，除了历史资料记载以外，贝壳还以另一种形式走入我们的文化，直到现在还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老师啊，贝壳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贝壳又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芳芳，你只要查一下字典就会明白老师这番说话的意思了。
嘉明果然聪明、哦、芳芳你明不明白啊？
嗯，我要查一下字典啊。
好啦，老师考一考你们。芳芳，可不可以简单地讲讲中国古代钱币发展的各个时期啊？
张老师，原来中国古钱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是先秦时期，货币还未统一，主要有刀、布、元3种。第二个阶段是从秦代到隋代，这个时期以5铢钱为主。而第三个阶段是从唐代到清末民初，以通宝钱为代表。
咁当中你哋最鍾意嘅係边种钱币呢？
老师仲使问嘅，只要系钱我都中意，唔理系美金定系英镑。
哎呀，你唔好乱噏啦，老师啊，唔好理佢啫。
芳芳，使乜咁认真？老师啊，我都系比较喜欢战国时期通行嘅布币。
点解呢？
布币佢外形古朴，样式多变，有平手布同空手布，亦都有方脚嘅同尖脚嘅。比起总系外圆内方嘅五铢钱同通宝钱，更加有观赏价值。
我就鍾意秦半两啦，佢外圆内方，小巧简朴。
嘉明，布币咁特别，佢又系根据啲乜嘢嚟设计嘅呢？
原来布币系由农具演变而嚟噶，系古人就地取材嘅结果。布币唔系好似用嚟开垦土地嘅农具咩？不过点解被称做布币，我就唔知道啦。
老师，我知道刀币点解叫做刀，顾名思义，刀币嘅外形就系一把刀。多流通于齐国同埋燕国呢啲沿海地区。有前辈学者指出，由于沿海有不少渔民同埋猎户，古人就地取材，渔猎用嘅刀就成为咗刀币嘅原型啦。
但系各国嘅货币唔同，阻碍咗经济发展，难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下令统一货币，从此秦半两取代咗六国嘅货币，流通全国。
芳芳啊！点解古人要将秦半两铸造成外圆内方呢？
咁系从实用出发，方孔除咗打铸比较容易之外，将钱串埋一齐嗰时唔容易滑动，减少咗钱币因碰撞而磨损。方孔圆钱嘅出现系我国钱币发展嘅里程碑，由秦到清超过2000年，共铸造咗超过6000种呢类钱币噶。
老师啊，外圆内方有冇寓意噶？
问得好。圆形方孔反映当时嘅宇宙观，战国时候嗰阵时嘅人认为天就好似一块圆圆嘅帐幕，覆盖方正嘅大地，天圆地方就系咁嘅意思啦。此外，古人称古钱为孔方兴，亦都包含咗立身处世嘅教训。方指立身虽方正不久，诚信正直；圆指处事虽圆融体谅，灵活变通，所以外圆内方就成为历代铸造钱币嘅通则啦。啊，讲翻转头啊，嘉明，你知唔知道乜嘢系长寿钱啊？
梗系知啦，秦代速亡，秦半两好快就成为历史啦。汉武帝铸造五铢钱取代半两钱，五铢钱嘅质量好，一直沿用到隋朝。由于经历咗多个朝代，五铢钱被称为长寿钱。直到唐代先至被开元通宝取代。
是呢，芳芳，五铢钱同秦半两一样是以重量单位命名的，除了重量不同之外，仲有什么差别呢？
老师，既然以重量单位命名，他们的前文自然有所不同啦。秦半两上面半两两个字当然要改为五铢。
芳芳，开元通宝同五铢钱又有乜嘢唔同啊？
虽然开元通宝嘅外形同前代冇咩特别唔同啊，但由于铸造技术进步咗，前文比以往更加精细。
老师啊，唐玄宗有一个年号叫开元，开元通宝系唔系唐玄宗嗰个时候铸造嘅呢？
你咁样推论果然聪明、啊，不过即使系才思敏捷都要小心求证嘅。开元通宝其实是唐代开国君主唐高祖下令铸造的，开元指的是开国。
哦，原来是这样。老师，我还知道元宝这个词的由来，听说是因为当时的人将开元通宝的前文读错了。
开元通宝这四个字不难读啊，为什么会读错的？
读错的是次序，前文必须从上而下，自右到左咁样读先至啱噶。开字喺上边，元字喺下边，通字喺右边，宝字喺左边。但系啲人就成日读错开通元宝，后嚟大家就将错就错，干脆将钱币叫做元宝咯。
咦，睇嚟你哋喺课堂上学到嘅，仲比唔上参观所得、啊。怪唔得唔少教育界人士强调学生应该走出课室学习啦。
张老师，下个月周会学生分享部分由嘉明、志忠同我负责，但系我哋仲未选好主题啊，你有咩建议啊？
啊，不如你哋就喺呢个展览中揾灵感啊！ 看看有没有既有趣味又有教育意义的题材。
老师这个提议挺好、啊、芳芳、啊、快点叫志忠来看、啊、叫他早点到、啊、展览馆每天都是七点钟关门的。
今天是星期日，志忠不得闲，听日是休馆日，不如约他后日放学来、啊、那日是免费开放日，所有展览都免费入场，大家还可以悭回20元门票添的。
芳芳真是好像个家庭主妇，真是懂得精打细算。
嘉明，不要成日取笑芳芳啦，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来找我、啊、
多谢老师。
不用客气，时间不早了，我要入场了，听日在学校见啦。
老师听日见。
现在请用四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九题的答案。
芳芳、嘉明、志忠，下星期周会的主题你们选好没有？
老师，我们已经搜集了各国纸币的资料了，希望令同学从中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我们决定以从货币看世界文化作为主题。
咦，这个主题不错、哦、既有趣又可以增进同学的文化知识。至终你们打算怎样报告啊？
老师，我们打算将有关货币的图片放到简报上面，然后介绍每一个国家。
嗯，这个主意都不错啊。
但是资料太多了，我们不知道怎样筛选才好。老师啊，你给点意见啦。
咁啊，不如讲下你们搜集了什么资料啊，好不好啊？
老师，我讲先啦。我负责搜集欧罗的资料。欧盟的成员国在2002年采用了同一货币欧罗。欧罗的纸币一共有七种面额，分别是5蚊、10蚊、20蚊、50蚊、100蚊、200蚊和500蚊的钞票。这几张就是欧罗的10蚊、20蚊、50蚊的纸币。至终啊，你看看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等我看看先。啊，他们的面积虽然不同，但都印着相同的图像。纸币的正面是门，背面的是桥。
设计师用桥和门作为主题，嘉明，你们知不知道当中的寓意啊？
不同形态的门和桥都呈现了欧洲不同时期的建筑特色。例如十蚊面额上面的是罗马式建筑，二十蚊的是哥德式建筑，五十蚊的是文艺复兴建筑，五百蚊的是现代建筑。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做主题，我估设计师是想突出欧洲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
嗯，嘉明讲得不错，但是为什么不用其他建筑物，要用门和桥呢？
我们只顾着搜集资料，没细心地想过这个问题、啊、老师、啊、究竟门和桥分别有什么寓意啊？
嗱，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受到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宗教信仰都相近，但是要大家放低国家利益建立同盟是很困难的事。现在欧盟国家除了英国之外都愿意使用统一的货币欧罗，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所以希望维持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又保留各成员国的独特性，是欧盟各国的共识。所以欧罗的设计师就用桥和门来象征这种理念。同时欧罗硬币的设计也有同样的想法。欧罗从一分到二元，一共有八种面额的硬币。不同成员国的欧罗硬币的正面都是一样的，而硬币背面的图案就由各成员国自行设计了。这样亦体现了门和桥的寓意。例如西班牙的五十分欧罗硬币的背面就用了塞曼提斯的肖像。塞曼提斯是小说《唐吉柯德》的作者，他是西班牙文学之父，而意大利的一欧罗就采用了达文西绘画的人体素描画了。
老师，原来门和桥分别有不同的寓意，欧罗的设计师真的很厉害啊。
至终啊，你找到什么资料啊？
我负责搜集欧洲国家在使用欧罗之前的纸币，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欧洲国家通常用人物来做主题，同香港的纸币有点不同。老师，你看这张画廊，印了我最喜欢的作家圣艾修伯里的肖像，小王子是他的作品，他是文学家亦都是飞行员。
至终还有没有其他例子啊？
画廊不同面额的钞票上面亦都用了其他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物，例如作曲家德布西、画家塞尚、政治哲学家曼德斯鸠，还有我们熟悉的居里夫人。
我就非常崇拜居里夫人了，她因为研究放射性元素而被感染，但是她并没有放弃研究，拓展了人类对镭的研究。
以杰出人物作为纸币的主题，会不会只是法国人的做法？欧洲其他国家又会怎样
呢？除了法国，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钞票。在英国，英镑上面除了有英女王的肖像之外，还有著名作家狄更斯。而在德国马克上面就有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童话作家格林兄弟。
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喜欢用什么主题？嘉明，你知不知道？
纸币的主题可以很多样化的。以日本为例，日元上有不少的人物肖像，例如文学家夏目漱石和日本天皇。除了人物肖像之外，亦都有其他的图像，例如自然风光、建筑物、雀鸟等等，只要是具有代表性又是人民喜欢的，就可以成为纸币的主题。
张老师，为什么有些国家喜欢用君主和政治领袖作为主题，而另一些就用对人类有贡献的人物呢？
是这样的，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无论是艺术、文学、自然科学亦或建筑，各方面成就极大，产生了不少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因此用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人物为纸币的主题就顺理成章了。而有些国家将政治人物放在钞票上面，亦都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贡献，受人民爱戴。这样选取钞票的主题可以说是由下而上，反映政府尊重人民的意见。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并不一定受人民欢迎，这些国家将政治人物放在钞票，不是由下而上，而是由上而下。政府这样做法，其实就是想借纸币来巩固政治领袖的权威。
真的有很多学问啊。
嘉明、志忠，不如我们的简报就以欧洲货币为主，然后同其他国家比较，引导同学思考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你们说好不好啊？
赞成。
等报告完成之后，我们不如来一次彩排，等老师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改善。张老师，好不好啊？
没问题。
多谢老师。
现在请用三分钟整理第十题到第十三题的答案。
多谢李芳芳、黄家明和陈志忠同学的分享。接着下来是周会的第二部分。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著名设计师杨飞先生和我们分享创作的体会。杨飞先生是本校第100届的中七毕业生。1985年他毕业之后入读香城大学艺术系。大学毕业之后他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之后曾赴意大利进修欧洲艺术史。杨飞先生的作品既融合商业和艺术，又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并予以创新。近十年他最深纸币设计，并且在多国的国际钱币设计比赛之中获奖。2006年他设计的纸币系列书法曾获国际设计协会颁发最优秀设计大奖。今日学兄重回母校为大家分享创作的心得和体会。各位同学，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飞先生。
多谢张老师的介绍和夸奖。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晨。同学刚才的分享真是有意思的，他们的学识和眼界比我们那代更高更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对母校有很多回忆，而最难忘最难忘的呢就是毕业典礼了。那日那时仲未退休的潘校长呢就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说话来勉励我们，他说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今天的讲话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个普通人的创作经历，也都希望大家明白有意义的人生其实比取得成功是更加可贵的。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选择以设计作为事业呢？那就要从升读中学开始讲了。当时爸爸很希望我做医生的，不过有一次他就送了一本达文西的传记给我，书中有不少的精彩绘图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此呢我就爱上了绘画和设计了。同时由于学校的学习气氛就比较自由，等我可以尽情地发展自己的兴趣。我想创作的种子就是这样萌芽的了。现在想起上来，我想我爸一定很后悔送了一本书给我。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不同的设计比赛了。由于部分作品得奖，加上教授的鼓励，我就决定以设计和创作作为终身事业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做了设计师，工作相当顺利。过了没多久，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那段日子从早到晚，我都在工作室努力地创作，希望换取社会的肯定，好像荣誉、知名度、财富等等等等。各位同学啊，名成利就乜唔系所有人嘅梦想咩？但系就喺我事业最得意嘅时候，我 我发觉自己力不从心，失去了灵感和意念，即使作品仍然受欢迎，却未能突破以往的框框，还逐渐失去了创作的动力。这个时候，好彩潘校长令我重新发现自己。潘校长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那年我向他请教怎样才可以找回创作的灵感，他说不用担心，还邀请我去他乡村小屋住几天。那几天他要我放低一切，让心灵和大自然沟通。我们到田野散步，欣赏晨光和暮色的变化。我还好记得他带我到湖边欣赏秋初的景致，他还对我说，湖面只有在平静的时候才可以倒映金风红叶，晴空万里。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潘校长的用意啊？咦，我看见很多同学都点头，可见你们真是比我聪明。坦白说，当时我是不明白潘校长的用心的，所以潘校长又对我讲了个预言。话说从前有一个毫无机心的人，他每日朝早都会到海滩和海鸥玩，而海鸥亦都很喜欢他，不断在他身边飞来飞去。有一天，这个人的爸爸就对他说了，海鸥都不怕你，不如捉几只回来吃吧。第二天，他果然照他爸爸的说话再去到海滩，但是海鸥只在天空里面盘旋，怎都不肯再飞下来。这个故事当头棒喝，我不是就是那个捉海鸥的人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校长要我放低工作到乡下住几天。那几天吃完晚饭之后，潘校长、潘师母和我一起聊天，天南地北都无所不谈。潘校长讲了不少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和日事，他指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开创未来，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植根传统。他举牛顿为例，说如果没有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物理学家的贡献，牛顿又怎能够将物理学往前推进一大步呢？潘校长引用了牛顿的话来提点我。牛顿曾经这样说，如果说我看的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膊上面。各位同学，任何学问必须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亦都是一样，要从传统吸取养料，同时要以开阔的心胸接受新事物，否则就会固步自封了。树木如果没有了根，又何来花和果呢？只有根深蒂固的树木才能够枝叶茂盛的。最后等我讲一个故事来作为今天的总结。我有一个邻居，他是个医生来的，他跟我一样都在庭院里面有种树。我呢就成日替那些树苗淋水，但就好少见到他淋水。我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呢就对我说了，如果经常跟那些树苗淋水，树根可以从表层土壤吸收到水分，就不会往下生长了，树根就会短而细，如果遇到环境改变就很容易枯萎的。调返转来讲，如果不经常淋水，树根如果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就要向土壤深处生长，只有这样树根才会长得长和粗，枝叶才会茂盛，才能够克服恶劣的环境。我呢就半信半疑，没依照他的方法来到淋水。后来怎样？一场台风将我种的树连根拔起，而邻居的树呢就完好无缺。原来要根深叶茂，一定不可以替那些树苗淋太多水的。故事呢就讲完了，同学，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期望啦。多谢各位。
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领略这个故事的寓意啦。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多谢杨飞学兄。
现在请用八分钟整理第十四题到第十九题的答案。当然各位考生亦都可以整理前面各题的答案， 不过请暂时不要放低听筒，当时限届满，我们是会有提示的。 考生，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时间已到，接住落嚟系播放试卷五嘅录音资料。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即将开始，试场主任请于三响声后开始计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然后在市场的告示板上清楚写明开始及结束时间。各位考生，三响声后本卷考试正式开始，聆听资料随即播放，你必须在一小时十五分钟内聆听及阅读有关资料，并完成全部写作任务。2010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正式开始，各位考生请用两分钟仔细阅读试卷五内的考生须知及试题。
杏坛中学的学生报编辑委员会刚刚成立，四位委员和老师正是为了学校出版第一份的学生报而展开筹备的工作。以下是他们第一次工作会议的片段。
对不住啊，你们都到齐了。刚才钟纪文老师叫我将两份展报给大家传阅，他还要我和大家交代一声，钟老师因为要开校务会议，所以要迟一点才到，他叫我们四位编辑开会先。
托邦，现在都未到四点半，你都没有迟到，钟老师要大家看什么展报啊？
前前是去年十月香城日报的两则人物展映，报道的是香城报界的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的偶像列本立先生，另一位就是钻石日报的主席利维峰女士。
这两篇报道我和小婷都看了，我之前找到几份学生报，分别是格物中学和博文中学的创刊号，还有他们最新一期的学生报，保证你们没看过。桃园，你有没有看过啊？
倩倩，你真的有办法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欣赏一下？
横掂钟老师都未来，不如我们几个编辑拍一张数码相，今晚就上载去网址那里。托邦，你说好不好啊？
倩倩，我们都是开会先，等钟老师来到才拍照啦。嗯，今日的议程有好几项的，我们首先讨论学生部的办报宗旨。小婷，你对学生部的办报宗旨有什么看法呢？
学生部啊，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看。至于办学生部的宗旨呢，我就没认真地想过了。千千最有创意的，不如你讲一下先吧。
小婷，你找啱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太简单了。托邦，你说学生部印给谁看的？
梗係印俾同學睇㗎啦，唔係咩？
啱啦，既然印俾同學睇，咁就一定要針對同學嘅口味，令讀者都滿意。就好似出版雜誌、唱流行歌、拍電視劇，都要照顧讀者同觀眾嘅興趣啦，咁先至能夠贏得大家嘅支持㗎嘛。桃園，你同唔同意啊？
哎呀，千千，你講嘅係針對讀者嘅口味，照顧觀眾嘅興趣，講白啲就係討人歡心。
桃園，而家大家最重視嘅係包裝同形象，最關注嘅係市場調查同民意調查。如果唔了解其他人嘅喜好，根本得唔到讀者嘅支持。
千千講得啱啊，我哋辦學生部嘅梗係要明白讀者嘅心理啦。鐘老師曾經解釋過《道德經》呢句話，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其實我哋做編輯嘅都好應該聽下同學嘅意見㗎。
小婷，我記得鐘老師講《道德經》呢句話，講嘅係政治，唔係商業，更加唔係學生部。
小婷，千千，我覺得學生部同手袋皮鞋唔一樣，商品追求嘅係利潤，學生部追求嘅係真確。我哋嘅學生部內容應該以全部真確為宗旨。
冇錯，只有信息真確，學生部先有公信力，同學先會信任呢份報紙。
開口埋口都係真，你哋真係全真派啊！
我睇大家對學生部嘅宗旨都有自己嘅睇法，好難達成共識啊！不如我哋等陣聽下鐘老師嘅意見啦。
小婷講得啱，我哋依家先討論以前嘅第二項，就係學生部嘅報導手法。千千，你有咩睇法啊？
我哋平日睇學生部最先睇嘅係乜嘢？
梗係每一篇報導嘅標題啦，標題有吸引力，讀者先會睇落去。
啱啦，大家睇下呢一份博文中學嘅學生部創刊號，呢篇合飯狂加五毫，罔顧同學死活。這個標題就充分突出了新聞的重點，一針見血，找住了問題的核心啊。
還有這篇，書價飆升謀暴利，新生狂掃二手書。不過課本加價可能是因為各種成本上漲，不一定是出版商謀取暴利的，這個標題未免太過煽情了。講到標題，格物中學學生部的創刊號有一篇小賣部合飯加價的原因與影響，這個標題就夠曬樸實無華了。咦，千千，你不同意啊？
你們不覺得這種什麼原因與影響的標題很討氣的嗎？這種標題看到人家黑眼瞓啊，連標題都冇嚟神氣，叫邊個睇喎？
好啦，千千托邦，睇嚟大家對於點樣寫標題意見好有分歧，不如我哋討論下其他手法啦。我睇唔單止係標題呀，就算係語言風格，唔同嘅學生部都有唔同㗎。
學生部當然要採用活潑新穎嘅語言，嗰啲陳腔濫調睇到悶死人啦。你哋睇呢一篇狀元擎吞滑途路，汗水狂洒十丘图，文字几咁活泼生动，几咁新颖别致啊！
乜嘢都要新，睇嚟你系个不折不扣嘅求新派。我认为新颖嘅语言不在乎新，只要一般读者睇得明就得啦。
古人话修辞立其成，就系要求写文章要言必由衷，发自真诚。我认为新闻都系用合乎规范嘅语言，运用平实嘅文字嚟报道，咁先至得。就好似呢篇会考成绩渐见进步，本校诞生十优状元，咁就清楚易明啦。
钟老师，
老师啊，你嚟得啱啦，你评下你啊。我哋头先讨论咗几个议题，但一啲共识都冇喎。托邦呢个全真派真系太保守啦。
唔系我保守，系你呢个求新派太过前卫啫。
唔使心急，意见唔同唔紧要噶。最重要是理性咁沟通，要有包容嘅胸襟。
钟老师，我哋为咗学生部嘅办报宗旨同埋报道手法争执不下。
咁你哋对办报宗旨又有咩睇法啦？
千千就认为要重视同学嘅兴趣，而托邦就坚持报纸要有公信力。
咁除咗呢啲之外，咁你哋仲有冇兼顾其他嘅宗旨呢？好似学生部立场方面嘅考虑呢？
咁又冇喎。
记住这个千祈不可以忽略的，你们回家之后不妨仔细看看这两位报人专访的展报，看看从中有没有一些启发。记住 办报的宗旨一定不能够单一的。
好。
好。
老师啊，其实大家对报道手法的看法都很对立啊。
什么报道手法啊？
我们对应该怎样写标题意见完全相反，对语言风格看法都很不相同啊。
意见不同不要紧，真理可以越辩越明的嘛。如果大家持之有据，就是理性的沟通了。其实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一清二楚的，我就建议你们就着今次我们会议中有争论的地方，花几先看看我给你们的资料，再仔细分析，详加细想，将自己的观点和理据写下再交给我啦。
钟老师，关于报道手法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遗漏啊？
你们可以想一想，不同风格的学生报呢都会有不同的报道手法的。有些叙事的时候呢就会侧重细节和人物，但有些呢就会着重分析成因和经过的。
多谢老师的提点，我们都忽略了这个重点。等我们回家之后仔细地研究两间中学的学生报。
啱啦，我哋可以喺呢一方面多啲思考，将意见全部写晒落嚟。
我仲想你哋考虑多一个问题添。
老师
系咩问题啊？
嗱，好多同学咧都好关注学生报有咩栏目，唔少同学咧就向我反映意见，其中有两个栏目咧赞成同埋反对人数咧都差唔多嘅，但系最遗憾嘅咧就系学生报栏目有限，只可以二择其一。
系边两个栏目啊，老师？
就系文化追踪。潮流脉搏这两个栏目了。
老师，文化追踪是不是介绍文化知识的呢？
这个也都可以包括一些节庆来源、科技发明、道德修养、习俗礼仪，例如前足即是扎脚，又或者一夫多妻等等，都属于这类的。文化精华就可以发扬，文化的糟粕也都可以批判的。
陶源，我想你一定支持设立文化追踪这个栏目的了。
小婷，我想你最关心的莫过于潮流脉搏一栏的内容。
其实潮流脉搏都可以有很多话题的，全球化、绿色生活、慢食文化、潮流玩意、最新的电子产品、飲食情报等等，大家都可以一一介绍的。究竟是随波逐流啊，定是与时并进呢？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既然这些都是同学关注的栏目，我们赞成哪一栏、反对哪一栏都要明确，而且要有足够的理由。老师，啱唔啱啊？
冇错啦。咁你哋仲记住要将选择同理据清楚咁写低，等我详细考虑。
托邦，我哋身负重任啊，唔可以草率。
梗系啦。
你哋两个终于达成共识啦。
但系老师啊，我哋应该从边个角度去考虑呢个问题呢？要从几多个角度嚟讨论呢？要举几多个理据嚟证明自己嘅想法啊？
唔使心急，你哋可以从学生兴趣呢个角度考虑啦。又或者校园风气，甚至编辑使命等角度都得嘅。
老师，一定要用呢啲角度噶？
咁又唔一定，最重要系有说服力。其实一个角度或者多个角度都得。如果独具慧眼嘅话咧，一个角度可能胜过多个角度噶。
啱。
哈哈，你哋四个终于都达成共识啦。
咁我哋可以开始讨论其他议题啦。
陶源，你对学生报嘅排版有咩睇法啊？
各位考生，录音播放完毕，考试时间尚余一小时两分钟，请除低听筒，关上收音机，继续作答，直至市场主任宣布考试结束。